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哎，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太有趣了哈、安乐死真的安乐吗？在传道书的第八章第八节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那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啊，西班牙呢成为了这个世界当中又一个将安乐死作为合法的国家、他们将允许那些患有不治之症或者无法忍受的永久性疾病的患者实施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安乐死将会进入到西班牙国家卫生系统。那么目前为止呢，全球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呢，包括荷兰、比利时、瑞士、卢森堡、加拿大还有新西兰等国，其中瑞士呢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协助外国人安乐死的国家，也因此瑞士成为了自杀旅游的圣地。据统计呢，每年全世界大概有200多人会前往到瑞士接受安乐死。看到这样的一则信息的时候，再来看一看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的经文、我们就迷惑了，没有人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死啊、凭什么你就把自己给解决掉了？
是，
所以张二姐，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咱们基督徒可以安乐死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是相当的好。因为你其实问的这个问题呢，我想很多的人对安乐死呢是不清楚的一个状态、就是并不清楚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刚刚木星在聊的过程当中已经很详细的解释了什么叫做安乐死，其实它就是一个协助自杀，就是在面对一些长期患病或者一些痛不欲生的那种状态当中，这个人其实他是有意识的，他就选择不行，我不想继续活下去了，我希望可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结束我现在这种痛苦的状态。那很多的人呢，出于伦理，出于就是说对这个个人的尊重或者强调人权等等这些呢，就判定说安乐死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人权的一个选择。那这就好像说我们无法去控制别人自杀一样的、因为自杀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生命做出一个决定和了断、可是这个安乐死呢，是他请求医疗医护人员来协助他进行，他不是用那种特别传统的那种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在医学界还是在神学或者是在这种社会舆论当中，目前他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一件事情。
是，
毕竟通过安乐死的国家仍然只是欧洲的那几个小国而已，并不是说我们普遍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其实安乐死的概念呢，早在古希腊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普遍允许病人以及残废人自由离世的概念。比如说斯巴达人就为了保持健康和活力，他们就会处死那种生来就有病态的孩子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还有毕达哥拉斯等哲学家还有学者都认为说，人应该有权有尊严的死去。可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哲学观点当中，张二姐、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从母腹就还没有成型的胎儿时期，上帝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说，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而属于神，所以我没有权利去结束。可是对于很多的一些在病患当中的人，的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没有质量，你每天就是靠各种各样的管子来维系的时候，张二姐，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啊，有人选择安乐死，那他是上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
特别特别重要的不是安乐死使他上天堂或者下地狱，而是他有没有信耶稣。那一个他真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常常也知道说，一个完全信靠耶稣的人，他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很少听到一个信徒去寻求安乐死的途径。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信徒，可能他们在患重病的时候极其的痛苦，极其的难过，但是他祷告求主接他回去，神也有应允他们的祷告。我们也会看到身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家人说他实在太 太痛苦了，求神让他最后的这段时间少受痛苦。
嗯，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见证，就是可能他骨癌或者一些极其痛苦的疾病，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却陷入一种非常深层的睡眠和平静的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当中，神就平平安把他接去。
我记得张二姐的爸爸其实就是这样的。张二姐说，爸爸其实身体状况很好，
非常好，
但是他每一天祷告的时候都说，主，我做好准备了，你把我接走吧。
是，
结果真的有一天主就把他接走了。
对，他没有任何的疾病，没有任何的痛苦，就在睡眠当中突然就走了。对我们还活着的家人来说，的确很难接受。我的确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每一次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深深感受到生命果真是在
神的手中，
神的手中，而且神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回应我们任何的祷告。
嗯，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相不相信他爱我们，我们到底相不相信说我活着不是只为这一世，我现在的痛苦是至暂至轻的，哪怕是在人眼中看说毫无尊严，哦，你现在已经病到这种屎尿都需要别人来伺候了，你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所有的这些自主的这种能力，那还不如死了算了。很多时候我们看重的只是当时那个快感，迅速的脱离那一分钟的痛苦，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那个只不过是永恒的一个预演而已。
嗯，
我们还有更长更美更大的蓝图等待着我们。珍儿最近呢，其实有看过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就是一个小女孩，她的疾病就是她的这个内脏肺腑会就好像侵蚀一样的，最终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她会离开这个世界。但她痛苦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她就跟她的妈妈说，她说妈妈，她说我求神把我接回家。
他
妈妈说不要求主把你接回家，他说妈妈，但是我太痛苦了，我只有回到天家才能够脱离我现在的痛苦，因为那个地方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疾病，再没有死亡。他妈妈说请你不要做这样的祷告，不要做这样的祷告。但孩子痛苦到那种地步，他做这样的祷告。可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他在他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他要求他姐姐带他爬树，他姐姐说你想不想再爬到那个高处去体会一下从高处看下来的那个快乐。他就想反正我都已经这样了，所以他就真的跟他姐姐爬到了平常特别爱爬的那棵空心大树上面。结果一个不小心他就从树上摔到了那个树洞里
、
而且十几个小时大家为了营救他，营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就是他当时已经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了。结果他就回到了天父的面前，然后神又把他拆下来，就是他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他死而复活之后，他身体里面所有的疾病都没有了，彻底的从这个疾病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这个真实的见证呢，已经被拍成电影
书籍
写出来。如果当时他选择安乐死，或者他的父母亲说啊，我看到我的孩子太痛苦，他那么小，那为什么不让直接把他的生命拿去呢？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后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我现在生命的状态会成为多少人的祝福，因为生命不是属于我的。再讲一遍，很多安乐死的基础就是因为生命是属于我的，我有资格结束我的生命，我有资格决定我要个怎么个死法。但是生命不属于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看待安乐死是说，我宁可选择把我最后的生命的气息完全交给神，因为我知道说再痛苦它都是短暂，我需要将来去面对我的造物主的时候，我要可以交代这件事情。这同样也是解释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自杀这件事情。自杀并不会决定我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安乐死也不会决定我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但是这个背后的一个心态，我们怎么看待它，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张二姐的这个刚刚所举的这个例子哈，这个是已经非常有名的一部基督教的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寻找一下。和张二姐所讲到的这个例子真实的见证相反的是，我前两天在抖音上面看到了一个小视频，那其中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他得了白血病，那么他妈妈就拍下了一段视频呢，是这个孩子跟他妈妈说，他妈妈问他说你还想活多久呀，然后这个孩子说我想活1000年。这个孩子呢就跟他妈妈说，妈妈，如果我走了，你一定要生一个和我一样的男孩子，以后长大了可以保护你。其实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哗眼泪就下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一个生病的一个孩子，他的那种状态还是依然要给爸爸妈妈付出爱，可是再冷静下来去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们太需要主了，这个家庭太需要上帝了。否则的话，你看这个孩子 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我想活千年，是因为他以我为中心的一种祈求。然后其次生个跟我一样的，又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虽然作为我们世人来看这是一个动人的视频，可是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来看，我们觉得孩子不对，你的生命不在你的手中，而未来妈妈生出来的这个孩子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上帝就是给了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情。那天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中国太需要有主了。中国的这些我们的挚爱的同胞们，你们的生命如果有了主，真的就会有所不同了。
是，
刚刚我们说到了珍儿姐的爸爸呢，是祷告，主啊，我做好准备了，你随时把我接走吧。以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有人求死。
他对他自己的死亡呢，他跟神说，主啊，我愿意服侍到你最后一刻哈。所以他祈求的目标就是，我不要成为儿女拖累，不要成为教会的拖累，我希望可以服侍到我最后一分钟，希望我没有任何的生命是浪费在病床上的。那但是呢，他并不是说他这么祷告神就应允他，他照样活到了91岁，他照样完成了他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他这一生的这种忠心，他受的痛苦和患难也不是我们平常的人可以所想象的。所以神最后尊崇他的这个仆人，以他仆人希望的方式，但是
安安静静的离开，
对，而且是忽然之间没有做任何的预告或者预备，同样也是让我们看到其实的确已经是超过我父亲的所求所想了。我相信在我们的整个接受他被主接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同样是学会了顺服。因为我当时记得我的妈妈，我姐姐和我哥哥，我们几个人说，主啊，为什么你听爸爸祷告不听我们的祷告？你起码通知我们一声，给我们一点预备啊。当时我妈妈就说，你知道吗，如果神叫通知我们给我们预备，你什么时候才能预备好呢？你永远不会预备好的，而且这个过程就必定带来着给爸爸的痛苦。因为你爸爸从小就害怕打针，从小就害怕吃药，所以无论是他由于什么样的状态要送去抢救也好，或者是在病床上还要等候这段时间，对父亲来说都是一个折磨。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神完全有能力让我们安乐死，突然之间把我们接去。其实我家有好几位老人都是这样，我的外祖母也是这样在睡梦当中接去的，没有任何的病痛。我的外祖父呢是突然中风就再也没有醒来，也是同样的没有任何经历任何痛苦和挑战。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他敬虔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并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时候，神其实也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哪怕今天我们听馒头对话的听众朋友里面，你的有亲人或者你自己正在极深的痛苦当中，你觉得你活不下去了，你真的承受不了了，那你就向神大大的张口和祈求，因为神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
因为唯有在主里我们才能够得安乐，而所谓的安乐死并不能够真正的得到内心的那份平安和喜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We worship the God who was, we worship the God who is, we worship the God who evermore will be. He opened the prison door, he parted the raging sea. My God, he holds the victory. My God.